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4年10月13日，在线上敬拜的时间，我们安排了3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博牧师的布道，来继续宣讲，上行之时的敬拜歌诗篇。120篇到134篇的样子。好，那在这个系列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征战属于你》。
在黑暗赢得所有。 成长，主耶和华的大能无人能比拟，堡垒一样坚定在我前面行，主耶和华的大能无人能比拟，你光照在黑暗赢得所有胜
敬拜我们的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首敬拜诗歌，主我仰望你。
我的力量，我的。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首敬拜诗歌《建造我生命》。
坚固的根基，我。
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教会汇报了两个事项之后，我们的事工来收取了大家的奉献。之后是伯牧师他上台来问候大家，开始布道。他说道：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认为敬拜歌唱是你最喜欢的部分？哦，有很多。有没有人认为讲道是你最喜欢的部分的呢？也有几个。哦，我会记住你们的。好，撇开玩笑，我们在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聚会，首先的敬拜诗歌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准备好和神相遇。而学习神的话语，就像一个人介绍旁边的朋友与你认识，他让我们认识耶稣，通过学习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诗篇127篇，也是上行之诗的一部分的其中一篇。我们在前几周已经知道，古以色列人一年要三次去耶路撒冷朝拜，人们从各地所居之所步行到耶路撒冷所在的高山之地，圣殿的所在地去敬拜。所以在他们上行的路上，他们会不停地颂唱赞美神。诗篇120篇到134篇就是记录下来的上行之行的时候朝拜的时候的歌曲。那么让我们先从开始之前的部分开始。在这首诗篇127篇开始之前，有所谓的题词，这里说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这些都是写在原稿中的一部分，它们不是附加的内容。大家知道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是继任大卫做以色列王，最后是成为犹大国的部分的。那么我们知道上帝要建一座圣殿，而大卫他是一个战士，他无法建造圣殿，神不允许他建造圣殿，因为他有过战争战杀人的经历。而所罗门呢是一个智慧的人，神特意指派所罗门去来建造他的圣殿。你可以阅读历代志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和第六章的奉献来明白这一段历史。我认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这首诗歌试图向我们传达的内容以及在我们内心建构的内容非常重要。无论这是为所罗门写的还是所罗门写的，重要的是它是关于上帝之家的。如果说建造什么是一件大事的话，那这个神的殿的建造是重中之重，没有其他建筑项目可以与之相比的了。所以这首诗歌以我们正在谈论建造房屋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开始，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要去哪里的线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7篇。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如果这首诗篇是一幅画像，那么色彩就是这么的鲜艳，这种画像就会清晰而富有感情。这首诗涉及四件事情，三件事是有形的和可触摸的，一件事情是无形的，但是非常非常强大。这三件事是房屋、城池、儿女。一种无形的就是劳碌，具体来说就是焦虑带来的劳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他们并没有断开连接，作者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案例，向我们展示通往自由和成果的道路。所以让我们首先来看房屋一词。房屋意味着房子或者是家，一栋建筑可以容纳很多东西，从家具到家庭儿女。房子可以美丽华丽，但是不一定像家的感觉。房子也可以简陋小小的，但仍然充满着温暖、生机和活力与欢迎。所罗门负责建造圣殿，以便在耶和华面前使用。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是非常宏伟的，这是事实。这些细节不是随机的，他们是上帝赋予大卫，大卫画下了图纸交于所罗门的。他并没有急于建造足够宏伟的东西让上帝居住，他只是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了。房子既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有一个家的感觉。他们是为了保护，也是为了供给和培育。家是个人的，他们是我们心中最亲爱的。我们喜欢在家里观看生存游戏的电视记录，那么我们知道在生存游戏中优先顺序的重要的优先顺序，必备的必要的条件的优先顺序，首先是住所，然后是水，然后是火和食物。住所是我们生存的首要关注的，也是任务，因此寻找或者保持住所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焦虑，这是理所当然的。建造一栋房子，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字面上的，几乎总是会在某些时候产生一些恐惧、眼泪或者是紧张、焦虑。当您想到你的家以及其中的物品时，你最有可能在哪里会感到焦虑呢？焦虑或者是劳碌、疲劳、劳累。在这首诗篇是以色列人前往节庆庆祝上帝的良善时颂唱的，只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我们不能取代神在建筑物中的位置。如果他不在其中，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体力。这圣殿是神的工作，是他建造的。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但随着他们长大并开始离开，我们最终会遇到一个时刻，可能是很多时刻，不管是大小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们是否会相信主会建造保守你的这栋房子，这个家。当资金紧张，不知道如何维持收支平衡时，你还会相信主会建造这所房子吗？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努力将我们自己真正的家打造成杂志上表现的样子，以便它能够满足我们建造的期望，或者给邻居留下深刻印象时，你心里会相信主会建造这栋房子吗？当房子本应该是提供安全保障，但建筑物所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时，就会出现困境。而当我们常常颂唱诗歌时，我们就会被提醒，除非主建造这栋房子，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走在空荡荡的大厅时，我觉得这周在这座教堂里，我有深深的感触。如果不是主在建造这座房子，我的劳作，我们所有的事工都是徒劳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诗篇谈到了城市， 城市与房屋具有相同的用途，但是规模更大。城市代表着我们的家园和人民的身份和安全，城市代表着商业和政府。事实上，市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比国家政府大得多。如果有人闯入我家，我不会打电话给华盛顿特区，而我会打电话给警察局。如果我孩子的学校出现问题，我也不会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而是打电话给我学校的校长。我们城市内的政府对我们的和平与繁荣有着如此大的影响。这首诗篇描绘了一位城市守望者的等待、忧虑，并期盼日出的画面，为了光明的到来。这位守望者被派驻在城墙上的某个地方寻找希望，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焦虑，他焦虑的劳作。但这首诗篇说，除非主在观看，其他人在观看并不重要。所以我们所在的城市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主宰了我心中的平静？我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筑起了围墙？我希望这些围墙能确保我的安全。这些机制是否使我无法相信耶稣君王的保护呢？我们都有一种管理自己生活方式来避免某些事情的发生。如果有些人想避免危险，那么有些人就想逃避危险。有些人想避免无聊，但是我们都有各种办法让我们感觉到不满足。我倾向于安全和保障，所以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省钱，我有警报系统，晚上我有锁车门，所做这所有的工作来注意我的脚步，或者是保护我的生命。但最终我意识到我必须愿意相信耶稣的良善，否则我所有的安全措施，我所有的劳作都将是焦虑的苦役。在这首诗篇并没有说行不通，别看，不要建造。诗篇告诉我们的是，没有耶稣就不要这样做。为此，你需要耶稣。没有白手起家的人。那然后他告诉我们这样的原因。这就是第二节，你再努力也没有用。从清晨到深夜，焦虑地寻找食物，因为上帝赐给他所爱的人的安息。这节经文并不是说工作是无用的。圣经一遍又一遍地称赞一天的工作是美好的。他是说工作是无用的，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的焦虑是没有用的。焦虑的辛苦劳作可能会储存金钱或者是食物，但却会偷走我们平安与喜乐的宝库。它揭示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信任他的能力的破裂。诗篇作者告诉我们，焦虑的解药就是休息。休息是一个命令，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神反对工作，而是因为他从不希望我们成为生产劳作的奴隶。安息日是对更多更多更多这种文化的抵抗。耶稣对门徒最长最美丽的教导之一也是关于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路加福音12:22-32，我这里就不念了。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天父是很高兴将国度赐给你的，他的整个王国都是你的，你的工作是很好的。当我将自己视为神国度的利害关系人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工作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还记得在我先生前夫刚去世的时候，我来到了教会，在我做完第一篇布道的那个时候之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前来安慰我，前来安抚我的情绪，以至于在教会里 造成了一个非常嘈杂混乱的现象，所以我心里当时非常的忧虑焦虑，突然就有一种焦虑感，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我觉得我让教会有这么大的混乱的场面是我的错，我一定会被教会辞退了，这一天实在是太糟糕了，教会混乱不堪。而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女婿，他安静地跟我说，他说，妈妈，如果你是这样想，那这个想法一定是邪恶的，神从来不会让你这样想。所以当我看见神的国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工作的想法截然不同。那最后这首歌转向了孩子的想法，这是一个有趣且合适的意义，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比抚养孩子需要更多的工作或更焦虑的观看了。这就是诗篇127篇3到5节，他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个承诺，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承诺。这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一点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些诗句都是恩赐，都是应许，孩子是一份礼物，孩子是一份奖励，孩子就像剑，孩子们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只是为了要去保护，更是为了保护父母。孩子们让我们做父母的专注于合作建造天父圣殿的美好工作，我们为未来而建，我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建，我们邀请我们的孩子与我们一同建造，他们是征战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孩子们偷走了你的睡眠和时间，有时甚至偷走了你的平安。对父母或祖父母来说，他们是你的，但最终圣经仍然真实可靠，除非主建造房屋，否则我们的焦虑工作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邀请上帝进入建造房子和养育孩子的世界，我们必须邀请他进入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地方，也必须邀请他进入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地方，而我们的孩子就是对我们的一份礼物。透过与以色列人一起唱这首歌，融入我们走向耶稣的旅程，那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体会到我们得到了工作，但是不要焦虑，辛劳但是不要空转，相信将要来临的传承的力量。那么我们从这三件事中能够感受到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信靠他，信靠神，信靠上帝。他几乎总是回到这一点，我是否将我最珍视的东西托付了给他？我可以相信他会处理那些感觉如此重要的事情吗？这首歌告诉我们，你可以，而且你必须，这是唯一的安息之路。长期的顺服能带给全地喜乐。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回应。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领取圣餐。当耶稣拨开饼，他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吃。耶稣又举起杯，他说，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出，遮盖我们的过犯，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一起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 是你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圣灵啊，让我们听见你，让我们把诗篇127篇理解记住在脑中。让我们焦虑，当我们害怕时，我们能够仰靠你。你是创造者、建造者，我们的庇护所。我们用生命信任你，我们把家庭、城市、国家、儿女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爱你，敬拜你，以基督之名，阿们。好，现在弟兄姊妹们，我愿意为大家祝祷，请起立。如果你愿意接受，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知道传承的力量，安息的全能。愿你听到呼召你的声音，走进安静的地方，和你的建造者同在。愿你知道你的建造在他眼中是有意义的。以万物之主的名，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一周平安。